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第331页。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这两句诗呢，其实还是有出处的。我们看第331页的第四啊，注释第四。妙法莲花经方便品，此人显福德，不堪受是法。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有5000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不能接受佛又讲啊这个大乘，然后就是在他们以前听闻的这个佛法之外，又讲一个啊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法，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坐席，就不再听了，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啊。这个他们已经啊解脱，已经证涅槃了，就不需要再听所谓的大乘了。当时就离席而去，佛也没有阻止他们啊，去就去吧。然后这些人离开之后啊，佛就讲到。斯人显福德，不堪受是法。就这些个离去的人啊，缺少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显，一个甚，一个少，这是显的意思。你看古代这个字写的特别的妙啊，显就是鲜艳的鲜，鲜艳的鲜也叫显，显是少的意思啊。它的繁体字就是甚少，非常少的意思，叫显。这些人缺少福德啊，缺少啊这个善根。所以不能够听大乘经啊，不能够听法华经。然后就说到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剩下与会的人，听法华经的人，那都是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能够堪受实相，堪受是法。与这里边讲的这个啊，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啊，有点相似。再看下边，云州黄啊，这个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啊，传心法要里边也写到，古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觉意三乘，唯意真实，不可证得。为我能证得者，皆增上慢人啊。这里也是以真实是指一心的意思啊，唯是一心，更无别法啊，都是指这个真实之性。我们再看下边也是啊，这个相楚这个人，他又从《涅槃经》里边啊，就摘出这么一段，也和这句诗啊有接近的地方。《大波涅槃经》卷39，世尊，如大村外有梭罗林，中有一树仙林而生，足100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真实在。如来一耳，所有尘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就是形容用一棵树，老皮旧皮都掉了之后啊，露出新里边的啊这个真实的啊这棵树干来，象征着解脱之人啊，如来证悟之人啊，觉悟之人。他的一切妄想、烦恼、执着脱落干净，显示出他本有的真性了。关于这段这个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啊，在药山禅师他的这个公案里啊有一个记载啊。我们看《五灯会员》卷五。下边的第二段里面啊，其实昭庆和尚里边也有一个啊，这个五灯会员卷五，药山维眼禅师一日祖问，这个祖应该是马祖啊，这个或者石头，忘了啊，反正是他的师父啊。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师曰，这个师曰是指药山禅师，他说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这句话就是形容药山对自己的修行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一份啊，答卷，说我皮肤脱了尽，唯一真实在，我所有的烦恼困惑无明已经没有了啊， 只有本性显露出来。这个是很，这个是很自信的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他也想不到这样的贴切的比喻。就像六祖在五祖大师那里哈，刚一去的时候，没说几句，六祖大师就说道：“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这个不开悟、不觉悟的人，他是讲出这个话来的啊。首先，他得知道他这个话到底表示什么意思，他还得知道自己修到哪个程度，还得用一个贴切的话把自己的修行表达出来，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啊。这段对话也很有名啊，这个药山和马祖之间这段对话也很有名，就是啊，其实都是有出处的啊，不管说是出自寒山寺也好，出自涅槃经也好，出自法华经也好，都是有这么一个典故在这里。我们看332页，寒山有裸虫，身白而头黑，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得，住不安浮躁，行不行不斋衣格，常持智慧剑，拟破烦恼贼。是说啊，寒山之上有一个裸虫是指有个人有这么个这么个就是修道的人嘛，可以说隐居的人。裸虫是指人的意思啊，相对于畜生，相对于这个动物来讲，动物都是披毛戴角，对吧？人是一个光溜溜的这样一个，就是形容有那么个人。这个人呢，身白而头黑，我们看他这个注释，身白而头黑啊，其实是说还没有还年纪还很轻的意思，应该是啊。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得，天天手里就拿着两本书啊，其实就是两卷书，就是一本书啊，《道德经》。表面上是一道将一得是道德经，其实就是形容这个道人要看的这些个书，方外之书佛经也好老庄也好，这种出世思想的书，住不安浮躁住不安这个浮躁，这个就是不管他在哪居住，也不会说弄一个锅台，弄个垒个灶还这个就是安家过日子，不是。他都是到哪就是随机随缘摘点果子对吧？弄个稍微弄个盆儿一煮煮个菜很简单，都不用垒个灶台行不斋衣格，就是也没有固定的太多的衣服，也不需要说行李箱像我们现在去哪个地方是吧？不仅带着一堆衣服，还带着一个电水壶。为什么还带电水壶啊？因为害怕酒店里的电水壶煮内裤和煮袜子一系列，所以不一这个对吧？大衣箱还带着电水壶，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真的多少好多人都跟我这样讲过，师傅真得带那些个酒店里边真的那我们去了一打开看那里边什么都有。我就想不明白，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事儿呢？电水壶里什么都有，对吧？要内裤我还晒不晒不，我还省买一条是吧？也就穿了怎么这么巧就让你碰见电水壶里啥都有？再跟寒山比比，对吧？人家根本就不需要，对吧？那么多的衣物，还电水壶，我很难想象，有个壶只煮点水就行了。是不是一出门带仨瓶子？为啥？刷牙的一个瓶子，对吧？喝白水的一个瓶子喝茶水的一个瓶子，带仨瓶子，五瓶子还带毛巾、手巾、手帕枕巾，对吧？床单都带着。你说你那行李箱能不沉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修行从哪修啊？就从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个洁癖我执观念这种分别心从这上下手你说现在大家在家里喝水、喝热水，对吧？都有纯净水、有自来水、有过滤水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都是喝这个过滤的纯净水，是吧？练练喝自来水练练喝湖里的水， 我说的湖是不是电水湖啊？是湖泊里的水啊，喝水沟里的水，练练死不了啊。也许你喝了就治了你那个啊，对吧？羊角风啊什么的，是不是啊？脑溢血啊什么的，白内障都可，也许都治了啊。所以以毒攻毒就在这儿了，你别太这个爱干净是吧？水至清则无鱼，你太干净养不了你这个。这个肾四大之肾，然后这个四大之肾需要养的，需要什么养？需要所有的东西养，是吧？我们都知道莲花，对吧？出于淤泥，为什么淤泥能生莲花？淤泥它有营养，是吧？所以你没事你就到淤泥里待着啊，你弄不好从你这个啊污浊的身体里能开出一朵莲花来，我告诉你。对啊，我们跟寒山大师学学啊，这个心不摘一格，对吧？是，这不是摘，是系，系是拿的意思，不带的意思啊。而我们是不是？哎呀，带的东西太多了，一打开手提箱，好，能开个小卖部都快，没有必要啊，对吧？你看人寒山手里最多弄本书，我们手里拿的什么是吧？哎。银行卡、手机，对不对？车钥匙啊，手表，是不是？哎，家里的房本儿，哎，结婚证，哇塞，项链、耳环，是不是？啊，名牌，这都是你手里经常带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带了，还带菩提子、菩提珠，哎，这个珠那个珠，是不是？就装修行人在那儿。还挂一串在脖子上，是不是？都是累赘，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带啊。还有人专门贪这些东西，花几万块钱买一个珠子，没有必要啊，对吧？常吃智慧剑，什么是智慧剑？你这些东西都少带，这就是智慧剑。不是让你弄把宝剑啊，在那儿装门神是不是？装钟馗是不是？吓人玩意儿。这个智慧剑要真有那么把剑，落你手里也变成烦恼剑了啊。所谓的常吃智慧剑，你就减少对物质的需求，这叫智慧剑啊。少欲知足叫智慧剑，远离是非叫智慧剑，不见他人过叫是非叫智慧剑。减少分别心，别有那么多的执着。这叫智慧剑，什么事儿差不多就行，别再太较真儿啊！一定就得这样，没有就得这样，怎么都行啊！有了这种智慧，就没有烦恼了，烦恼不破而破。我们看第356页啊。我今起手礼，无上法中王，慈悲大喜舍，名称满十方，众生作一护，智慧身金刚，顶礼无所着，我师大法王。这几句诗里边的关键就是最后两句啊，顶礼无所着，我师大法王。这两句大家要经常念啊。什么是你的本师？什么是你的法王？其实就是无着啊。涅槃经里边讲，不断我见，唯断取着。何以故？我见者名为佛性，不是像你断这个断那个，就是断执着、断取着而已。你能够无所着啊，那你就是做法王，也不用断我，也不用去求一个无我啊，只要没有执着，没有深深的我执，那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本性也没有我与无我啊，只是一个中道、一个度而已。看358页，可贵天然物，独一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触之在方寸，言之一切处。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这首诗可以说是寒山诗里边啊，就是很典型的啊，很清楚的开示佛性的这么一首诗，就是像六祖大师、像达摩大师这样的。法语里边留的一个，就是直接告诉我们，哎，这个就是你的本性。像 林济祖是讲的啊，这个是谁解听法？是你四大解听法吗？啊，不是你四大解听法，对吧？是正听法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学脉论里面就讲啊，你问我啊，什么是心啊？你如果你没有心，你能问我吗？如果我没有心，能听你吗？对吧？就是这个听的啊，后边的那个性，那个作用，那个就是本性，就是直指这个啊。当然，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啊，去思考，去啊解释这个作用，这个性。当解释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种知解啊。你悟到这个东西，你不染，直接用它，然后去处处不染着。就好了啊，就相应了，就超越了文字知解。你直接用我们这个作用啊，用我们这个佛性，认识到它是佛性，然后去用它，别在上边去住、去分别、去想啊，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日用无别事，唯吾自偶协，就是这就是我，这就是本性啊！你形影不离，对吧？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可贵天然物，这是天然本性啊，无比的可贵，无比的珍贵。谁认识这个本性啊，谁就做佛，谁就成佛做祖，谁就金刚不坏啊，证得法身，所以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东西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绝妙不殆的，你找不着他。但是呢，你看闻觉知，你所有的这些个啊，进进出出，他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个作用是无，它是连绵的、不断的、绵密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叫出入无门户，你看不到从哪出从哪入，它是不间断的在起作用。你着你就叫众生啊，你染你着就叫众生，你不染不着啊，你清清楚楚知道它这个作用啊，你不执着有个我啊，有个我所，有个他，有个人，有个众生，那你就是解脱自在。促之在方寸，促就是啊，把它缩小了，这个东西它小。小就在方寸之间，小可以小到极致啊，你也找不到它。言之一切处，就是放大它啊，无处不是，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个作用。勉强我们这勉强形容啊，你别又想一个尽虚空遍法界去啊。这个就是用语言文字来描绘它，虽然描绘不到，但是能让我们去啊去认识啊去领悟它啊。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东西，若你若不信受，这个不信受是你认识不到这个性，你每天都跟他相见，你就不认识啊。你时时刻刻都在用它，但是你就是不认识，你就枉为众生啊，你就造业，你就轮回，你就烦恼。认识到它呢，这个是你自己，你就不会迷在眼耳鼻舌身意上了啊，你就不会迷在我人众生寿者上，你就不会迷在你张三李四，不会迷在这上。你不认识他，你就啊，我是张三，我在做啊，我怎么着，你就迷在一个假象上。认识这个性是你，所以他也没有烦恼，他也没有执着。我们为什么要见性呢？性是没有啊这么强的分别啊，这么啊迷的，他没有这种烦恼的。这首诗和这个庞蕴居士还有富大士的那两首诗都一样啊，都是描写我们的本性。这个庞蕴居士他有一首诗叫“日用无别事，唯吾自偶协”。翻过来360页，瑜伽有一窟，窟中无一物。净洁空堂堂，光华明日日，疏食养微躯，不求遮幻之。任你千圣现，我有天真佛。这首诗写的非常妙啊，也是啊， 直指本心，直指我们的本性。虽然是用譬喻啊来表现的，但是好，其实啊它的比喻的这种很明显，我们一下就能知道，就能够领会，在写本性啊，就是我家有一个窟啊，有一窟，这个窟呢就形容啊这么一个身体也好啊，这个宅屋也好，有那么个地方，窟中无一物啊，这个窟也好啊，宅也好，屋子也好，这个屋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我们都学过维摩诘经，对吧？维摩诘经啊，当这些个弟子想来看维摩诘的时候，维摩诘除去所有啊，把他的屋子啊除去所有，为之一床，就他得待着，对吧？他不能光，他不能这处在那站着哈，只有这一床，除了这一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比喻啊，讲我们的真性。真性就像一个空瓶子一样，当然真性本身不是瓶子啊，它就像一个空瓶子里面。瓶子我们不要去想瓶子有物，它像瓶子，我们需要领会的就是瓶子里什么也没有啊。这个瑜伽有一窟，窟中无一物，也是这个意思啊。我有一个住宅啊，有一个窟洞，这个洞里什么都没有，洞里呢净洁空堂堂，里边总是干干净净的，形容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本性是一尘不染的，而且是非常的通透啊，光亮光明，特别的敞亮啊，里边能容纳很多很多，但是什么也没有，净洁空堂堂，光华明日日，里边好像似乎总是充满了光明，没有任何的这种啊阴暗啊障碍，堵塞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是，其实这几句都是形容寒山大师他自己的啊心境，他的身心世界，他对本性的一种领悟啊，用诗句来描绘出来就是这样，就是啊，这一窟是指他的身体啊，身体里边啊，身心他的生命之中啊，已经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执着了。他的思想意识啊，心识之中已经对任何事情都不再贪着，不再迷恋了。这就是瑜伽有一窟。我们不要太执着这个文字，师父到底这窟是指身还是指心，还是指思想？你别去这样较真啊！你这样较真，我没法活了，我真没法活了。千万不能跟文字较真啊，它都是一种形容啊，形容我们的，形容一个人通过修行修炼啊，他的身心世界的啊这种状态的改变。他原来众生，原来做众生的时候啊，他的身心世界里面会有很多的贪着啊，就像一间屋子里面有很多的家具摆设。当他知道这些都是空的时候，他不再去执取啊，他的世界就显得很通透啊，一物不存。那他平时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蔬食，蔬是蔬菜啊，食是食物啊，又用一种简单的啊蔬菜形容啊，这个粗茶淡饭，用很简单的食物来啊养这个微薄的身体，就是哦，他能活着就行了，能喘个气儿就行了，对吧？有口吃的，腹中不那么饥饿就行了，这叫蔬食养微躯。微躯就是形容他对这个身体完全的不执着，微不足道啊，很渺小。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这些人，能微啊蔬食能养这个微躯吗？还是微躯吗？不是微躯了，对吧？已经把这个躯体、这个身体恨不得把它当成皇上供起来。对吧？种种的美食，种种的这种啊养生的啊食物、医药，恨不得时间所有能吃的、能用的啊，全都照顾这个身体。海陆空没有人不能吃的东西，对吧？我们的贪心、贪欲啊，欲望从哪来的？都是从这张嘴。食色性也，你不要说哎， 食色性也，我们本性就是这样的，就是吃，就是色，就是情欲。拿这句话又给自己的贪欲，给自己的烦恼又找借口，不是这样啊。食色性也是指你的贪性，不是让你觉得这食色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所以叫凡夫。你要减少这个食色啊，减少对食和色的这种欲望。有多少人都经常问我师傅怎么断淫欲心？那没法断，对吧？你天天大吃大喝，天天你什么都吃啊，一吃比谁吃的都多，对吧？我们的欲望从哪来的？就是从食物啊，太简单了。你今天吃的多了，你就胡思乱想。对吧？有句话叫"饱暖思淫欲"，又吃的又饱，住的又舒服，没别的事想了，开始想那些个邪的歪的想那些没用的。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说有日中一时的这样的一个戒律，对吧？甚至有这个过午不食这样的戒律，就是为了调伏这个身心。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不是出家人，都是在家人。还要上班工作，身体呢还要需要一定的能量，还需要一定的给养，我们也要吃一些东西，对吧？要尽量让身体这个体力能够维持你一天的生活、工作还有你这个你的思想，对吧？你的精力能够维持，吃两顿也好，吃三顿也好，吃多一点少一点也好，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你要尽量的吃的清淡。吃到七分饱、八分饱，尽量不要吃荤我们能吃素就吃素。这个不做具体的、绝对的一个要求，因为跟因人而异因众生的根基、因缘而异你的根基、因缘到了你这个善根深厚，不用劝，自然的就吃素了自然的饮食就清淡了，你就能做到疏食养胃区，逐渐的就会做到。这个不需要太刻意。一开始我们都很刻意的去吃素吃吃发现把身体都吃坏了，再稍微再回来一点，拉回来一点，再调好了，然后再吃清淡一点，最后变成一种习惯疏食养胃区，不求遮换制穿的也很简单，就是一件布衣而已。那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说就让你穿一件衣服穿10年20年，但是你也要少买。少把钱花在买一个漂亮的衣服上，你漂亮衣服给谁穿，给谁看，是吧？都50几了，60几了，是吧？到现在还独身，独身才要看嘛，独身就独身吧，别祸害别人了就你那个样子，就别祸害别人了，别打扮了不求遮换职，在世间法混不好，咱们奔道这个道人上边混，也许能还混出个所以然来，是不是？咱们在佛法这边混，好混。这边没人管 是吧？多简单的事情，世间混不出来个人样的，我们到佛法里来混，佛法里好混。现在都在佛法里混，现在是个人都学佛法，所以搞得很繁荣的样子搞得这个修行这个境界，现在修行世界特别的繁荣天哪，84000法门，哪个门宗都有84000人，是吧？84000乘以84000，再乘以84000，哇塞，全世界的人都在修行法门都不够用了。现在84000法门都不够用了，又开辟出更多的法门来，所以大家现在都跑出世间法里混来了你如果混得好，你就不求遮换制疏食养胃区，就是你能做到这个样子，你都与众不同。人家一看你，哎呦，这个人穿的也简单，吃的也简单，这个人一定是得道高僧，对吧？对，我们修不出实际的功夫，还不赚点虚名吗？任你千圣现，我有天真佛。所以，不管你世间人，你搞出再多的名堂你修行人，你修出再多的境界，我就这么简单，简简单单。我认识到我自心是佛我认识到我自己是真佛，所以外在的有为的修行，我全都不在乎。你住多好，你吃多好你有多少重你聚众说法，你怎么怎么着的你文殊现前、普贤现前，是不是都迷惑不了我？我知道那些个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看364页， 男儿大丈夫，做事莫鲁莽，莫忙碌。进铁进进进进进进铁进亭，进进，怎么念都行啊。到底怎么念？所以人就特别爱执着，一个字儿都会在那儿分别。进亭铁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不要求佛果，失去新王主。你说这汉字多倒霉，非得弄一个多音字，对吧？要一个字儿，我们就没有烦恼；弄俩字儿，就在那儿琢磨一天，也琢磨不出来到底念什么啊？到底要要求还是要求？到底是进还是静？是吧？我们有时候说进锐啊，有时候说啊静锐。这里的男儿大丈夫是指啊真正的大修行人啊，这个不拘小节的啊，法门龙象，对吧？上上根基的人啊，上上根基的人已经完全的通达因果了啊，他不会说啊莽莽撞莽莽啊，这个豁达空播因果，莽莽荡荡招阳祸，他不会鲁莽行事。他不会随着自己的习气无明去做事啊！我们现在学佛法，虽然学了很久很久了啊，也学的禅宗，跟着这个师傅，这个师傅也很不错，对吧？咱说句良心话，就是我说句客观的话，这个师傅真不错，是吧？我认识的师傅当中，这个师傅算不错的。说句客观的，师傅这叫客观吗？你这忒主观了吧？你在讲你自己，我不认为我在讲我自己，我认为我在讲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天天看着他。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吗？做事不要鲁莽啊！怎么才能不鲁莽啊？通达因果，不昧因果啊，不执着因果。如果你不通达，你啊昧于因果啊，你要么就是着在有因果上，要么就落在无因果上，你这就叫昧因果。昧因果就是不通因果，不明因果。不昧呢就叫通的意思啊，大家连这个有的人连不昧俩字都不知道。不昧为什么说昧着良心？昧良心就是你把良心给盖住了。不昧呢，不昧就是不盖着它，对吧？就是明显的我认识到因果了啊，才能够做事不鲁莽啊。怎么才能够做事不鲁莽？一定是不昧因果啊。你起心动念，你知道你起什么心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动什么念会让自己住着啊？做什么事儿一定会有果报啊？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一个人一旦说他见到实相，见到本性了，见到这个真的东西，他还会执着世间的这些个财色名食睡吗？还用去考虑啊这些个特别细微的因果吗？他虽然不考虑，他也不会犯这些，因为他已经直接就。跳过去了啊，但是如果啊，他没有真正跳过去，他还嘴上说不昧因果啊，但是他还执着世间的东西，思想跳过去了，行没跳过去，他一样受果报啊。为什么说一定要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就你的行和你的见啊要相应。进亭铁石心，直取菩提路，是指一下子啊，这个顿悟本心，不立阶级，直见本心啊，超越了一切的这些个方便手段啊，这个修正有为，这叫进亭铁石心，就铁了心了，是吧？我一下子全都越过去，所以正直舍方便啊。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邪。这个邪路其实是也未必是什么邪路，其实就是啊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我都全都一下子我就放下啊，这叫邪路。包括你所有的啊起心动念这些执着啊，行之往辛苦。黄檗禅师讲的啊，六度万行，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啊，无有是处。 为什么六度万行是有为啊？要成佛需要无为，需要见性。那我们看看自己是行邪路还是直取菩提路，对吧？你还是行之往辛苦，不需要求佛果，那就不需要你去修一个啊，修出一个佛，成一个佛。为什么？佛果是哄小孩的啊，拾取新王主，你需要见性，见性就好了。为什么禅宗总是这么推崇寒山大师？因为他的诗歌里面已经明显的啊，这个表达出这个见性成佛的思想，见性成佛的这种见地。在寒山诗歌里边，在其他人的诗歌里边，就除了像庞韵这样的极少数人，很少有这种见性成佛的思想。只有禅宗是见性成佛啊，其他的都是要修成一个，要证一个啊，要去啊做一个啊，或者是要改什么，要除什么，只有禅宗是见性成佛。我们看366页，这段男儿大丈夫这段呢，下边注释很多啊，其实注释这些个都挺好的，这一段大家可以看看私底下，我们就看366页倒数第二段里边宗敬禄记的啊，又凡力真妄皆是随他一语化门中受，随他一语其实是出自涅盘经啊。涅盘经里面就讲到了，就是随众生心，随顺众生心而说法啊，都是这个方便法，也就是化门。佛呢有随他意语，有随自意语，随自意语呢就是自证的境界啊，就是开悟见性自觉的境界啊。楞伽经里面讲的自觉圣智境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典？经典里面其实这些都写的很详细、很明确，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深入，看不到。啊，立真立妄啊，这个方便立方便除这些个啊，都是啊，包括文字之法啊，种种的这些个六度万行，这些个都是化门中啊，叫随他语。若顿见性人，谁论私事啊？那些个真正见性的啊，大根基的人，谁会去讲这些啊？讲这些化门中事儿，化门中就是邪路啊，就前面讲的这个啊，邪路不用行，行之往辛苦，也就是黄檗禅师讲的啊，修六度万行啊。这个包括啊，修这个是种种的这些有为法啊，七道品啊，37道品啊等等，啊，一切三昧门啊，这些都是化门中受啊。若顿见性人啊，谁论私事？如今不知物一心者，皆为邪取；设外求佛果者，皆为不正。如寒山子诗云：“男儿大丈夫，做事莫忙碌，静听铁石心。”你看宗敬禄里边就能够印证了，就念静啊，当时他原文里边是静，是吧？是静，静是直接的意思啊。静听铁石心，直取菩提路，邪道不用行，行之转辛苦，不用求佛果，只拾取新王主。我们看宗敬禄啊，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在宗敬禄里边也摘录了寒山的诗，对吧？是之若见有法可求，有道可行，皆是新王自宗之意。若直入宗敬，万事休息，繁盛清净，安乐妙常，离此起心皆成疲苦啊！你看祖师们都讲的一个意思，对吧？我们再看365页最后一行啊，拾取就是这首诗的拾取新王主，拾取即认识，取是用在啊，不看他这个注释了啊，看翻过来看366页。祖堂集卷五十世和尚，十世和尚也很有名啊。任摩尼和尚遍天下，尽是舍利去，总不如当时拾取十世行者两句语。就是你啊，修道成就了，你最后全是舍利，对吧？你的舍利变虚空法界，你不如你认识十世和尚的两句话啊。昨天发一个文章，对不对？火中白马，集体采纳。你学尽一切法门，你不如啊，在这两句话上边能悟到点什么，是吧？你就是悟了这两句话还不行，你还得读明白啊，今日头条，你还得会，师傅哪个今日头条？是百度啊，还是啊，对不对啊？还是哪个网啊？哪个今日头条？是不是新浪啊？还是微博投今日头条？这个你慢慢去汇取一下啊。这个你要汇取了这两句话。 你就行了啊。又卷一五大梅和尚，这个大梅和尚是大梅法常禅师啊。汝但识取汝心，无法不畏。认识了真心，一切都完备了。又卷一九临济和尚，这个都是祖堂集里边的卷多少多少啊。五阴身田内有无畏真人，堂堂显路显，五毫发许剑阁，何不识取？景德传灯录卷一九韶州云门文眼禅师，汝欲得实吗？向这里识取。又卷二六杭州龙华寺慧居禅师曾问学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深浅，师曰识取自己眼。其实这个种种的啊，祖师语里边这个都是跟寒山大师最后这句诗是一样的啊，识取心王主，不用求佛果，识取心王主，也就是见性成佛。终于时间也到了啊。其实这两首诗呢，在寒山诗里边是一个典型啊，是特别突出的关于见性成佛的这个思想啊，禅宗确立他在禅宗祖师地位里边的这两首诗啊，一个就是《男儿大丈夫》啊，还有一个就是《瑜伽有一窟》啊，前边的这个《可贵天然物》这几首诗全都啊清晰的表达了见性成佛的这种见地啊。我们禅宗其实学习禅宗就是见性。你要知道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见性，你不能啊自以为见性，或者是根本没有见性。怎么来验证呢？就用祖师的这些个啊智慧法语，用你的修行，用你有没有烦恼啊，用你还有没有无明困惑啊，你起一念心，你住不住那念心上，你能不能觉察，你能不能离妄念啊，但离妄缘即如如佛，你这些个能不能做到，先能不能理解到，能不能悟到，然后能不能做到，这些个来自己去衡量，自己去啊去观察。对于世间那些事啊，是不是真的放下了，看破了，让你现在就死掉，你还有没有遗憾，还有没有放不下的，心里还有没有会惦记会想的，哎，我那儿子还没有，才上 三年级，对吧，我儿子快结婚了，我等他结婚我再死，我就能瞑目了。歇一会儿啊，你等他结婚了你也瞑目不了。你现在不能够啊视死如归，你永远不能视死如归，是吧？你现在对生命还有贪着，还有啊留恋，你永远会留恋。所以我们解脱一定是当下，就当下就醒了，当下就醒，不存在我明天醒，明天你醒不了，我们就这明天都已经不谅解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对吧？无常来的时候，你舍也是舍，不舍也得舍。你不舍你就轮回，对吧？还要等无常来的时候舍吗？看破吗？是吧？那晚太晚了就啊，为时晚矣。